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你心里喜乐吗？哎呀，好像不太喜乐，这不像喜乐的了。我告诉你，我以为这一堂应该是比较年轻人多啊，应该是很有活力的了啊。这样不行，刚刚那一堂还比较有活力。你喜乐吗？哈利路亚，这样差不多了啊，这样有一点进步了。在耶稣基督里，你是靠着他喜乐。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我们靠着你来喜乐，因为你是喜乐的主，你是平安的主，你也是爱我们的主。愿意借着你的话语常常给我们带来力量，带来刚强。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刚刚我们为了很多的人来受洗，这些人他们是归回，好像转向，原来走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路，但是他们转了，回到这个家庭里面来。可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有家归不得，或者是不想回家。到底怎么会这样呢？在2000年的夏季的一个新闻周刊 Newsweek 里面，我看到那个封面的主题叫做无父的世代 Fatherless Generation。 在那个内容里面，它描述着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真相。它报道美国有超过半数的家庭他们没有小孩，另外有半数有小孩的家庭里面有三分之一是单亲，而单亲的家庭里面有 86% 他的护长是母亲。这个报道继续指出，美国社会里面有超过 38% 的家庭大部分只有母亲在养家。其实我也在想，恐怕今天台湾也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家庭问题。现在台湾的单亲问题，现在台湾我们看到外籍新娘外籍母亲的问题，其实还有更多更多的问题都在浮现出来。我看到台湾内政部的统计，在2004年这一整年当中，总共有131453对家偶结婚，但是同样的却有62796对怨偶离婚。这是什么意思？代表平均每一天，就像今天这一天过了之后，有172对离婚。在台湾一天有172对离婚，平均2004年是 2.09 对结婚就有一对夫妇是离婚，比2003年的 2.66 对的离婚率还要升高了。另外我看到台湾的自杀率这几年都进入了十大死亡原因里面，如果没有统计错误也是亚洲排名前三名，离婚率是亚洲排名第一了。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今天的家庭面对了空前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一个少女在台湾的现象里面，我看到了她成为槟榔西施，她去成为厨妓，她甚至靠着网络援交赚钱，或者是做别人的小老婆。每一个堕落的故事背后，我看到了很多不负责任的男人。那个男人不是他的父亲就是他的丈夫。追根究底的发现，破碎的家庭背后的原因总是有着一个男人没有负起他应该负的责任。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时代， 因着许多的原因，缺席的父亲是今天这个世代极大的破口。但是上帝给了教会一个使命，就是要寻找属灵父亲的护照。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马拉基书，是这整本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也是最后一节，那是多么重要，而且他提醒的是那么深刻，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今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好像被咒诅了一样。因为台湾我看到自杀率这高，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似的，好像集体自杀一样的可怕。回应这呼召的关键是要活出父亲的形象，而父亲形象的失落是造成今天咒诅遍地的根本原因。我观察到过去许多在战乱和艰困年代中成长的孩子，虽然他们也很早就失去了父亲，但反而能培养出一种坚强的负责任的品德。举个例子，拉法叶，我们都只知道有个拉法叶弊案。拉法叶是谁？拉法叶是一个将军，他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军人，在他还没有出世之前，他的父亲就在战场上因为战争而死亡。所以拉法叶从小他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军人，在他12岁的时候，他进入法国凡尔赛军校，16岁的时候他毕业就为他的国家服务。1776年美国向英国要求独立的时候，当时向法国求援，法国不愿意直接的与英国的关系破裂，就暗中的以民间的名义运送军火来支援美国。当时拉法叶他只有20岁，他自愿而且自费的前往支援了，而且是整个法国前往支援的这些军人当中位阶最高年纪最轻的一位。后来美国的国父华盛顿 Washington他就要颁授给他一个美国陆军少将的职位给他，但是拉法叶谦虚，他推辞。他的志向是有一天可以跟随像他父亲一样，跟随那个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父亲一样，能够为他的国家追求最高的荣誉。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不是有没有父亲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心里面那父亲的形象是什么。失落的父亲的形象才是今天最大的问题。哥林多前书4:15，使徒保罗说，纵然你们在基督里有上万的启蒙教师，可是父亲却不多。是啊，我们有很多我们信仰的启蒙的导师，但是真正一个属灵的父亲却很少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才能将心意回转来归向家庭？我看到很多的父亲忙于事业忙于工作，却忽略了扮演整个父亲要建造家庭带领儿女这重要的工作，这样重要的角色。我就回想到我过去，我还没有全时间奉献之前，我自己是经营补习班，我开办幼稚园。那时候我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工作，就在那个阶段我的女儿出生不久，她1-2岁，那时候年纪还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我觉知 上帝带领我，在1993年我进入台湾神学院接受装备训练。那一年我入学的时候，上帝又赐给我一个儿子。在台神的三年，一直到毕业受派到教会担任传道牧师，到现在我发觉其实我的生活好像还是越来越忙，在家里能够陪伴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看到现在两个孩子已经进入了青少年的阶段，一个念高二，一个念国一，我忽然深深的体会到孩子已经长大，就渐渐的再没有机会去影响他们，没有机会和他们常常在一起，所以我有很多的省思。我既盼望能够调整自己的步伐，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与儿女们相处和沟通分享和鼓励，真的能够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经历到做父亲的喜乐。诗篇127篇第3到第5节记载，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心意回转来归向家庭，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要回到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来。上帝看重家庭的，而家庭就是上帝最美好最特别的一个设计，他要我们好好的经营家庭，珍惜上帝赐给我们这些儿女，也成为神所赏赐的产业。因为家庭是极为宝贵的，家庭是最亲密的团契。只可惜越来越多的家庭遭遇到挫折失败，陷入了困境。所以我深信没有任何的成功能够弥补家庭的失败。到底现代父亲的难处在哪里？一，偏颇的价值观。很多的父亲尽心尽力的追求事业，拼命的工作，他当然是为了家庭好啊。但是每当事业工作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全身投入，全力以赴，看起来没有错，但是他把整个心思意念，把他的精力，把他的精神全部摆在工作上。他出门的时候孩子还在睡觉，他回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一回到家要面对家庭的经营以及妻子儿女的需要的时候，他整个人都瘫痪，一点儿也提不起劲来。我发现在社会上相当程度的鼓励这样的价值观，好像看到那个日本社会的男人太早回家没什么出息，所以整个报纸杂志报道的都是一些名人的成就，辉煌的事业，一个上亿的豪宅，一个月赚了30多万，觉得还是不能满足的人还很多。我看到很少人提到全人的成功，我们更忽略了整个家庭婚姻的重要。我记得有一个师母，她是北女的老师，现在她过去在万方高中教过，她举了一个在万方高中一个高一女生的例子，我觉得听得蛮诧异。她有一个学生，高一的女生翘家4天没有回家了，到第4天妈妈发现没回家，就急了，开始找，到处找，问了几个同学问不到，最后跑到导师这里来问。这个师母也急了，就 问遍全班的同学，最后在一个同学的家里找到这个学生。你平常好几天也是有来上课，不知道没回家而已。结果就问他，你干嘛不回家啊？他说我妈妈不爱我。怎么不爱你？因为我上个礼拜跟他要3000块，他不给我。后来老师问他，你一个月给你女儿多少零用金啊？我一个月给他12000块零用金。我女儿就说了，我看你啊，买一个 LV 的皮包啊，3万块或是几万块钱，你眼睛都不眨一下，我才跟你要3000块，你就不给，你哪有爱我啊？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人他感受到父母亲是以金钱来衡量对他爱的多寡，而父母亲也总是感受到他能够让孩子受教育了，给他足够的也就付了代价了。马太福音16章26节，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有些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都是过度的看重学业及才能的训练，而完全忽略了人格的教育，特别是基督教敬神爱人的属灵价值观，以至于儿女长大之后，他不懂得感恩，不懂得惜福，他不知道对父母要孝敬要顺服，而且成为一个自私悖逆的人，不愿意分担家庭的责任，这样的家庭越来越多。第二个难处是漠不关心。冷漠是人际关系中最可怕的表现，哀莫大于心死。父亲对子女漠不关心，没有兴趣，不在乎，这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世界上所有的亏欠，没有比一个漠不关心的父亲更大的。这句话我有看到他英文这样写， Among all the abuses of the world, there is none worse than a negligent father. 根据一个统计，父亲跟孩子沟通的时间平均每一天不到5分钟。你吃饱了吗？今天学校还好吗？不要再看电视。能够讲这样还不错了。而孩子他每天看电视、上网、聊天、电玩，这些时间远远超过2个小时。你想想看，这样父亲能够产生的影响力怎么可能大过电视和网络呢？另外还有一个统计，父亲回答青少年最常讲的2句话，第一句 No，不行，不可以。第二句，去问你妈，去找你妈妈。工作的忙碌，还有传统父亲的严厉的角色，往往让儿女感到对父亲有一层莫名的距离。德国的心理学家，他写了一本著作，一个叫 Alexander。这个字我不太会念，没有，他的书名是叫做《没有父亲的社会》。在这本书里面，他指出，没有父亲的儿女，他的心里会出现一个空洞，这个空洞的里面会住进了恶魔，恶魔会不断地告诉他，你的父亲很差劲，你的父亲很糟，很邪恶，因此会产生他种种的羞愧感、愤怒感，甚至失落感，一个被伤害的生命就这样形成。我常常看到很多的人，他没有办法体会到天父的爱、天父的心。我地上的爸爸、我地上的父亲，我都没有爱，我怎么可以知道天上的父亲有爱？ 看得见的父亲都找不到爱，我如何看那个看不见的父亲？所以一个被伤害的生命，他甚至进一步的循环传承，继续带给他下一代的噩梦和伤害。各位主内弟兄姐妹、青年朋友，其实在教养子女的过程里面，父母亲是同样重要。所以父亲工作再忙碌，也应该拨出时间来陪伴儿女，来教导儿女。第三个难处，自我中心。我们的社会常常强调要如何追求快乐、名望、金钱、地位，我们在追寻自我的实现，所以现代人变得自私自利。我们不懂得为别人着想，我们也很难接受要牺牲自我来成全别人这样的念头。回想当初我们初为人母的时候，初为人父的时候，晚上看到孩子哭闹，我们必须起来照顾他，给他喂奶、换尿布。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睡眠，虽然很累，第二天要上班，但是我们心甘情愿，我们愿意牺牲。其实爱的意义就是在这里，爱是付代价和牺牲。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千万不可再陷入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困境里面，因为这样家庭才有盼望，家庭才能够和谐。第四个困境是缺乏榜样。我们都知道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但是却经常做不到。孩子很聪明，他很快的就会发现我们所教的和我们所做的是不一样。我们要孩子爱耶稣、爱教会，但是我们常常离开耶稣，批评教会。请问我们的孩子，他如何能够亲近神？父母亲如果每一天有读圣经、有祷告的习惯，这也会影响孩子的信仰生活。我们常常问到人，见到他就说你吃饱了没？我们很少问他你今天读圣经了没？请问你今天祷告了没？我们很少问嘛，基督徒你有这样问别人吗？因为自己都很少读圣经，很少祷告，你怎么问别人？所以我们要改变。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能常常在一起，用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有一个榜样，我们千万不要说你照着我说的去做，旁我们一定说你是照着我所做的去做。 Do as I say, not do as I do。我想不能这样做，这样是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照着我做的去做。我们有这样行出来，我们的儿女就能这样做。我也看到一个现象，大部分的教会姐妹总是占多数，参与服事热心的也是姐妹居多。30岁到50岁中间的弟兄，这些男士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他说我们在世界。等一等，等我50岁我退休了我会热心的。但是成为属灵的领导者，我鼓励弟兄要以身作则，把上帝摆在第一位，把家庭摆在优先的顺序，这样你才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喜悦的属灵的家庭。所以我要谈到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第一，父亲是领袖，也是仆人。父亲在家庭里面，他是一个领导者。神给予一个父亲，有君王、先知和祭司的职分在他的身上。他是家庭的头，他是带来的祝福。他要带领着整个家人一起建立生命，使家中有盼望，生命能成长。但这似乎还是不容易做到。所以，弟兄男士们，要当领袖，你需要花一番功夫。 你需要付一些代价。在座有智慧的姐妹和妻子们，你们要鼓励你的丈夫成为家庭的领袖，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兴起家庭的头。但是主耶稣更告诉我们，做领袖不是指挥花号司令的领袖，每一个做爸爸的，我们应该是成为一个卑微的仆人。我们要能够放下身段，要能够去聆听，要能够接纳所有的家人，也要去服侍别人，一起来参与所有的家庭的事务。第二，父亲是爱的给予者。哥罗西书三章19节到21节这样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以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免得他们灰心丧志。很多的孩子自暴自弃，常常跟父母亲有关。有一本书叫做《如何爱你的孩子》，我看到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教导，他教导我们要用你的心来爱你的孩子，用你的耳朵爱你的孩子，用你的眼睛爱你的孩子，用你的口爱你的孩子，要用手爱你的孩子，要用你的全人来爱你的孩子。所以弟兄姐妹，用爱的眼光来看他们，用双手来拥抱他们，用我们的嘴来赞美鼓励他们，要倾听，要聆听他们说的话，而且不是表面的话，要听到心里面讲的话。当你爱你的孩子的时候，就算你管教他，他也会接受。父亲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好好的爱他们的母亲，就是爱你的妻子。当孩子感受到温暖，他有安全感，他不再惧怕，是因为一个充满了爱的父亲。第三，父亲是属灵的教导者。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宗教的责任、教育的责任、信仰教育的责任全部推给主日学老师，我们也不可能把这责任全部推给母亲。以弗所书6章4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箴言22章6节这样说，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有敬虔的父母，才能培育敬虔的儿女。可是你会说，我也蛮敬虔的，可是我儿女不敬虔。长老会有一句名言，一代很兴旺，二代就有点冷冷清清，三代就模模糊糊，无不波饼，到了四代说偶像满屋间，偶像挖出边。我们没有把信仰好的做，不是孩子自然自动自发他就是成为基督徒。长老教会我们有22万的信徒，总会的统计，研发中心的统计，每个礼拜1200间的教会，只有9万多人在做礼拜，不到一半啊，一半是11万人啊，我不知道其他人都跑到哪里去。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数字，这是张德谦牧师跟我讲，有600间一半的教会聚会的人数，聚会人数应该是不到70个人。所以你就知道，像和平教会这样兴旺，这是一个福气啦，因为你们爱主，愿意在主里面委身，但是不能以此为满足啊。这个社会上还充满了很多的迷惑和引诱，如果父亲不能在属灵上教导儿女，儿女很容易的在这个试探和诱惑中就沦落。 生命记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提醒我们，所以你们要把我这些话放在你们的心里，存在你们的意念中，要系在你们的手上做记号，要戴在额上做头带。你们也要把这些话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或起来，都要讲论。这是犹太人的父母，他们将上帝的话摆在第一位，他们建立家庭的祭坛。今年总会的主题叫做建立家庭的祭坛，你有吗？我听到总会的干事又跟我说，这需要好好的鼓励妇女。奇怪，责任怎么又到妇女？父亲在家中要经常的分享上帝的爱，要谈论上帝的话语，要分享信仰，常常分享教会里面的大小事，那么样孩子心里面的上帝才是那个又真又活的神，而不只是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是真的，回到家里全部变成假。这样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传承下去。我鼓励我们的家庭尽可能的每一个星期要两次到三次，要全家一起吃饭，一起读经祷告，要真正的去建立家庭的祭坛。第四个，父亲是生命的好榜样。到非洲宣教的史怀哲，他有三个博士学位，好像音乐、哲学，还有医学博士的学位。他委身做宣教师，他曾经这样说，榜样并非只是教导的一种方式，榜样乃是唯一有效的方式。我们可以用口头上说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观念，但是接下去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生活真实的活出我们的信仰，否则孩子是没有办法遵循和效法。保罗常说，你们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保罗刚刚说，这世上有很多启蒙的导师，却没有做属灵父亲的。我看到保罗就是一个属灵父亲，他培养了很多的年轻人，像提摩太一样的人，那种父子关系，一个属灵父亲的教导非常重要。年轻人总是充满了梦想和力量，他们带着意向往前冲，可是在冲的时候要让教会里面属灵的父亲、属灵的长辈能够了解和认同，而这些属灵父亲和长辈也应该给予充分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不能够再重蹈过去教会的错误，以至于我看到特别长老教会年轻的一代不断的流失和退缩。我也讲过，和平教会已经是我的惊奇啊，因为我已经在我的今天这个牧函后面有写。我去过非常多的教，在中会里我几乎常常跑很多的教会，都是法苍苍，都是老人一片。问教会的年轻人不到十个，独日学十个。我们不能够再造成两代之间的鸿沟，我相信天父的心意是要把两代之间的鸿沟给弥补起来。我们做父亲的要下定决心，从仇敌的手里将被掳去的儿女给夺回。就像今天所读的，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当父亲和儿女能够连结起来，地上的咒诅就能破除。我也期盼父亲和儿女两代同行。属灵的父亲是要满足上帝的心，给予儿女遮盖保护的环境。父亲不只是要爱儿女，而且要为他们舍己，真的愿意放下自己。我渴望看到我们的新的一代，我们的儿女能够超越我们。做父亲的人要有一颗真实关怀儿女的心。今天我们的祷告就是要有更多属灵的父亲愿意站起来走出来，带来遮盖保护和祝福，这是上帝要给教会的恩典。上帝在历世历代以来都呼召父亲将心转向儿女， 为的是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父亲在儿女成长的过程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对于儿女他信仰生活的延续以及属灵生命的建造都有着无比的影响力。所以上帝对弟兄对男士，他渴望圣灵能够改变我们的心，使男人的心转向太太和孩子，求神赐下新的眼光。同样的，也求圣灵降下在孩子的心里面，使儿女们的心也会改变，以至于他们知道怎样孝顺父母。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圣灵要降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有爱的能力。神不只是给我们命令，给我们爱和能力，使父亲能爱儿女和太太，儿女与妻子也能爱父亲。我看到圣经主耶稣说过浪子回头的故事，我看到马拉基书再一次看到浪父也要回头，盼望所有流浪在外的父亲能够回到家庭，回到自己的家，回到教会的家，建造儿女，让家人蒙福，让自己也蒙福，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但明白也听清楚，知道你要兴起这一代的弟兄，我们要关注男士事工，我们需要让这个世代的错误扭转回来，让恶者的计谋不能得逞。我求主你再兴起你的教会，兴起每一个家庭，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